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女加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梁十四世8月17日将为阿尔巴诺教区服务的穷人主持弥撒。肯尼亚本笃会修女恢复长者的尊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府公布，教宗梁十四世将于8月17日主日上午9:30前往阿尔巴诺的圆形圣母朝圣地，与教区救助的贫穷人及教区民爱会的工作人员一同举行弥撒。中午12点，他将在冈达尔夫堡下宫前自由广场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此前在暑休期间，教宗曾于7月20日主日在阿尔巴诺主教座堂主持弥撒。恩宠和仁慈之母本笃会修女借着他们每天充满慈悲、奉献和坚定不移的信德的行动，努力关怀长者。他们为肯尼亚圣加达利纳老人之家和蒙迪卡偏远村庄的长者带去希望、喜悦和尊严。圣加达利纳老人安养院位于肯尼亚奔戈马教区蒙迪卡，由恩宠和仁慈之母本笃会修女创办，旨在照顾该地区越来越多的有需要的长者。东非地区会长奥丹于修女分享了更多关于长者照护的讯息。她说，我们的神恩是关心贫困的老人。在我们会组的精神推动下，我们怀着怜悯之情为老人和遭遗弃者服务。在蒙迪卡的使徒工作始于1990年。最初是在会院中服务有需要的人。但随着需要者人数不断增加，修女们于2020年建造了一所住宅。然而，由于新冠疫情和为了能近距离地照顾长者，修女们在他们会院内建造了一个新家，取名为圣加达利纳之家。这个住所是个希望、平安及舒适的地方。目前有17名女性和6名男性。除了住所之外，修女们还展开了一项关怀计划，为的是能向蒙迪卡和其他地区的贫困者和老人提供帮助。在关怀计划中，目前有60位长者受惠。修女们到不同的村庄去探望他们，并为他们准备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奥丹于修女解释道，在我们照顾长者的使命中，我们每月一次与当地博达博达摩托车手合作，依靠他们的动员和同情心来照顾老人。我们请他们将老人送到我们先前居住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与布西亚三级医院合作，为老人提供食物和所需要的医疗服务。在团体中，摩托车手是我们的眼睛， 他们守护，在长者身体不适时通知我们，并确保所有人都能平安地赴约。博达博达年轻的摩托车骑手埃蒂昂分享了他与修女们合作的经验。他说，我们要确保老人按时抵达，领受每月的食物和接受医疗治疗。每次出行，修女们都会付钱给我们。雨季时道路艰难，他们甚至会增加费用。我们非常感谢修女们为我们的老人和整个社区所做的一切。布西亚三级医院负责人温扬格女士分享道，为了给予老人医疗服务，我每个月都会来这里，这要感谢本笃会修女们的努力。我会跟进已有的病患，处理新的需求，审视病例并转诊到专科。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些基本的检查，但会将其他问题转到我们的医院总院区。我多么希望将来我们能在这里建一个工作室，请更多的人员来提供心理方面的知识。得到本笃会修女帮助的奥皮约女士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说，我非常感谢修女们，她们帮助我很多年。从2003年至今，我生病了，她们照顾我。我们老人常常因无人照顾而早逝，修女们有如我们的女儿那样照顾我们，我们为他们的恩惠而感谢天主。另一位有修女们照顾的人是萨瓦蒂亚先生，他谈到修女们的怜悯心时说，修女们有慈悲精神，天主在他们内。为了帮助我们，他们奉献很多，愿很多人能被感动，与他们一起来帮助我们。尽管修女们在照顾老人和贫困者方面取得成功，但修女们也面临挑战。奥丹与修女分享说，照顾老人并非易事，他们在生活中有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些人来时是酗酒者，我们试着给予建议，并与他们一起前行。有些人是感到孤独、被遗弃，或者有未解决的问题。在这一切之中，我们借着天主的恩宠支持他们。修女还提到一次难忘的经历，就是一位重要的支持他们工作的恩人要离开肯尼亚。她说，我记得我们得到恩人要离开的消息那一天，有那么一瞬间，我们感到瘫痪了，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向一位长者说，你没有地方去了，明天我们可能无法给你食物了。然后修女们开始祈祷并思考该怎么办，他们能靠双手做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技能。我们修女们没有关门，而是开始了创收项目。目前我们有烘焙、制作蜡烛、裁缝店、一个小小的商店和农业。赚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提供食物、衣服和照顾老人上。修女们辛苦工作，以支持他们服务老人的使命。他们也要面临季节性的挑战，尤其是在干旱时期。修女说，我们有土地和井，但缺少太阳能水泵和储水箱，这将帮助我们种植更多的农作物，为我们服务的老人种植足够的食品。本笃会的修女每天都怀着希望起床，他们被一个使命所驱使，就是他们照顾的老人不能挨饿，不能感受到不被关爱或者不被照顾。他们用劳动的双手和根植于信仰的心，继续快乐地为那些常被社会遗忘的人恢复尊严。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这几天我们经常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漫步在罗马的街道、广场、公车、地铁，尤其是圣伯多禄广场一带，使这座古城充满了朝气。这些青年前来罗马，参加了数字领域传教员和天主教网红的喜年庆典，以及青年的喜年庆典。他们参加了7月29日晚上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欢迎弥撒，又于8月2日和3日在罗马郊区托尔维尔加塔参加了守夜祈祷和闭目感恩祭等活动，多次与教宗梁十四世见面。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有来自台湾的两位青年代表，他们是张若乔鲁奇亚小姐和张奥翔奥斯卡先生。
嗨，大家好，我是露西亚。
嗨，大家好，我是奥斯卡。
现在我们请这两位嘉宾先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他们自己。
我是露西亚，我们是 Holy Young Holy Young 的 Podcaster。
我是奥斯卡，我是Podcaster 主持人之一。
然后我们是在做数位服传工作的工作者，这是我们的荣幸，能够到这个电台和大家分享。
鲁奇亚、奥斯卡，你们这次来罗马特别参加了数字领域传教员和天主教网红的喜年活动。你们提到你们的工作就是透过网络平台传福音，请谈谈你们在这方面的体会。
在这个数字领域的服传当中呢，其实是非常特别的过程。我们在台湾在讨论这个数字服传的过程的时候，我们都还在陷入有一点我们要怎么吸引到观众。所以我们的制作内容其实那时候参考了很多网红的一个方式去吸引观众跟制作影片。但我觉得这一次来到 Digital Missionary 数字服传传教的全球聚会是非常有恩宠的，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跟领受到的是天主的声音。天主的声音是要我们跟他的基督的精神合作，而不是为了流量数字去向世界的价值观屈服，而是用基督的精神在这个网络的环境里面为天主的声音。
那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我们来之前，我们有跟华人的数位服传的所有传教士们有一个小小的聚会。那在那个聚会里面呢，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相同，跟教会这次我们听到的内容有一些相同的共识，就是我们发现当我们很真实的表达我们经验到的耶稣，那么这个经验分享在网络平台上的时候，不论是用什么方式，就是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受众也会从我们的真实里面遇见那真实有血有肉的耶稣，是生活的。
没错，在这一次就是数位服传当中，他们一直使用一个字叫做 encounter， 就是去接触跟相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提醒，因为透过网络，我们是隔着荧幕在认识彼此，有时候它会成为一个墙，一道墙。可是基督他真的是走在人群里的耶稣。然后我觉得这次大会的提醒是非常的有力量的。网络是一个环境，它是一个工具，让我们认识人，下一步是我们可以走进去这个网络的世界，真实的触碰他们。这是一个很美的体验。
作为青年代表，你们参加了这次喜年的青年活动。我们知道在喜年活动中，过圣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那么你们在过圣门的时候都想到了什么？
我的部分的话呢，是我在过圣门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名单，就是特别要祈祷的名单。然后这名单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是 比较有困难的青年朋友们，就是特别是在我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们的需要，我也放在我的名单内。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进了那个圣门，然后我觉得很安心的把他们交给天主，交给圣母，请他们为他们祈祷。我不知道他们在他们生命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举动其实也是一个信德的开始，当然也是个望德。我相信天主会带领他们的生活。那这也让我非常的感动，听到最后教宗梁十四世的一个讲道里面提到说，请邀请大家不要忘记那些正在受苦的青年。这个点让我真的非常的吸引我的目光，的原因是因为感谢同一个圣神带领着我们去做同样的一个方向和目标去做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不忘记那些真的需要我们关怀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我们周遭的朋友的需要。
我在跨圣门的过程中，其实最大的领悟跟领受是，我们是有教宗的孩子，我们是有天主的孩子，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王国，一个国度，一个以耶稣为君王的国度。所以每一道圣门，我看见了身为天主教的青年，我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个君王的孩子的神圣性。其实在这一次我在全大赦的这个邀请中，我为了我母亲的灵魂祈祷，她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意外过世，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同时也是在苦难中是一个很美的邀请，因为很快我就可以来到罗马，穿越圣门，把他的灵魂亲自献给耶稣基督。在博多禄大殿祈祷的那个晚上，因为数位传教士的邀请，我们在博多禄大殿有一个民工圣体，跨了那道圣门之后，我跪在祭台前跟耶稣说，耶稣，我把妈妈的灵魂交给你。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是非常感动以及有力量的，因为如果今天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我或许没有这个恩宠可以来到这里，来到最神圣的大殿博多禄大殿，亲自把妈妈的灵魂交给天主。所以这是我跨圣门一个很大与天主相遇的故事。
请问你们二位从小就灵洗成为天主教徒了吗？
我不是
那你讲讲你是怎么认识天主教的。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我的数学不太好，所以我妈妈就帮我邀请了一个天主教的数学老师，然后他就教我个别的补习嘛，个别的学数学。那个老师就说，如果你让我传教的话，我就少收一点。我妈没有意见，所以我就被常常带去台北圣家堂去参加那里的青年团契啊、弥撒服务啊，那时候还有音乐服传。那因为那个老师看到我很喜欢唱歌，所以他也就是让我更多的加入他们的服传工作，就这样子熏陶下，就是服务弥撒、听神父们的讲道，慢慢就是认识这个教会。最后在18岁那一年灵洗，所以我是我们家第一位灵洗的教友。
奥斯卡呢？
我从小也不是天主教的家庭，其实我的父母都是非常传统台湾的佛道教，但是呢，我妈妈可能受到圣神的召唤，她从小就坚持把我带到天主教的学校念书，所以我从幼稚园、国中、高中都在光仁念书。那光仁这所学校在台北，它是圣母圣心会传教会所建立的，所以在这个读书的十几年的过程里面，我都被传教士给陪伴，特别是吴伟立神父是。然后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我不想要离开这个这么美好的大家庭，所以我就跟吴伟立神父说，神父我想要灵洗，但是我不想要上慕道班一个顽皮的孩子。神父非常有智慧，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奥斯卡，好，我让你先灵洗但不领监证。于是我就灵洗了。灵洗后我在大学打滚了一两年，我又遇到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纳德神父，他邀请我正式进了教堂，于是我领了监证，我的信仰生活就此深度的开始展开。 所以这是我正式认识天主，透过两位传教士的邀请。
你们两位的见证很感人，这次参加青年的喜年庆典，哪项活动感触最深？为什么？
我很喜欢，就是在守夜礼的时候，这一次蛮特别的，就是邀请青年去和教宗提出他们的疑问。然后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年轻人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去做那个选择呢？因为有时候会害怕那个选择到底有没有选对啊，然后要付上什么，知道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害怕那个代价。可是我觉得教宗梁十四世他的回应让我觉得，对，我们确实要付上一些代价，但是那个代价是值得的，是会让你充满生命的。你要聆听天主对你说什么，而且那个代价绝不会是超过你自己所能付上的代价，而是一个充满生命恩典的一个代价，是让你生命富足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得听到一个教会的一个长辈这么明确的告诉你说，没错，你需要付上代价，但这值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为我来说，为每一个青年来说，我相信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锚吧。对，就是这生命就是这样，就是，但是不用害怕，因为很多人都走过去了，而且都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也不用害怕面对时代的困难啊挑战。有天主，有大家的陪伴，不需要害怕。
我在这一次的朝圣当中，其中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遇见了征服佛拉萨蒂的圣徒。他在罗马的某一间教堂之中，我看见他的圣徒时候是非常的感动的，因为在三四年前，为了分享他的故事，我在我们的社群软体撰写了他的人生故事，所以透过那个撰写，是我第一次认识征服佛拉萨蒂。然后我在2023年里斯本的世界青年日的时候，一次很幸运天主的安排，我进入了一座教堂，那座教堂有特别为征服佛拉萨蒂在一起祈祷，于是我就收到了一段征服佛拉萨蒂他所写过的一句话，内容是：当生活没有信仰，没有为传承而奋斗，当生活没有信仰，没有为传承而捍卫，没有为真理而奋斗不懈，那不是生活，那只是存在而已。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是征服佛拉萨蒂亲自要告诉我一个召教，一个天主的邀请。这一次在罗马，我再次遇到征服佛拉萨蒂，我发现了我早就认识了一位灵性上的好朋友。就像教宗梁十四世他在彻夜祈祷中所说的，在主内交到的朋友是很坚定的，有基督在中间的友谊是很坚定的。我的感动是征服佛拉萨蒂成为我的挚友，他给我了，他分享了他的精神，让我看见我现在生命中面对的一些事情是可以有更多力量跟更依靠天主的，这是我很感动的一个相遇。
好，我们下一个问题。在举行数字领域传教员和天主教网红的喜年庆典期间，参与者们在圣伯多禄大殿朝拜圣体。马德里的总主教在那个机会中指出，网络可以是陷阱，但也可以是恩典的场所。根据你们的经验，在数字领域传教有哪些恩宠以及陷阱是什么？
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恩宠，就是好像没有国界了，就是大家可以用一些翻译的软体也好啊，就是或者是直接用网络的方式，可以看到各地所有分享的内容，包括基督，特别是我们分享耶稣基督是谁，他的我们天主教生活的文化是什么的时候，这件事情不再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传出去的一个方式，然后又加上一些工具，就更容易被传播出去。这是我们发现它非常大的优势，可以跟真的是跟普世万民传教，我们从没想过的方法。
我觉得确实在网络的世界里会有一些挑战，可是就像我们前教宗方济各曾经跟青年说过的，青年们去吧，不要害怕。网络的世界它可以透过演算法知道你喜欢买什么，喜欢吃什么，甚至可以告诉你要交哪些朋友， 但是他不认识你。演算法不会认识你的灵魂，你爱什么，你的天主是谁，但耶稣知道你是谁。这是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靠山，是在网络的世界里，流量代表一切，但我们身为天主教的青年，天主代表一切。于是我们可以跟着基督一起走入这个网络的世界，虽然它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挑战跟诱惑，但真的青年们，我们依靠耶稣，这些诱惑在耶稣面前都是最小的事情，我们的耶稣比这些诱惑还要大。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作为今日的青年，对教会有什么期待呢？
我其实有个很大的期待，其实一直这个事情都在进行着，但是一个更多的邀请是聆听。其实青年们有很多的梦想，青年们有很多或许长辈们会觉得有点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很有可能是天主放在他的心里，他的灵魂里的一个招教。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们是需要被聆听的，在聆听以及青年们表达的时刻，他们也可以理出自己的一个招教的路以及被支持。所以第一个是聆听，第二个是建立良善的沟通桥梁。或许因为时代的不同，有些用词有一些经验会很不一样，但只要是一个良善的聆听的过程中，青年们都会感受到我被接住了，我被拥抱了，我被支持了，那个时刻是很重要的，为了青年们未来的梦想的发展。
那我有一个另外一个邀请，就是因为我们是青年的角度嘛，所以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分享出我们的想法的时候，可能长辈们就会说啊，这不太可能啊，这个不行啊。但是我想邀请长辈们先放下这个困难，我们先想一想，哎，他所说的这个梦想的蓝图，那个美好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一起来看，哎，它的可行性可以有什么方向？因为我发现圣神是非常有创意的，它符合这个时代的流，所以它会用这个时代的方法的一些东西去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可能不是我们过去的经验，当然过去的经验那个经验是宝贵的，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可以让梦想成真，它不是一个天马行空了，但有长辈们的经验，然后有年轻人他们对这个现代这个时代的一些技巧啊、知识啊、工具的认识，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真的可以慢慢走向创新的过程。当然我们没有望族啊，但是重点是我们用新的方法做一件很美好的福传工作，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事。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与两位前来罗马参加青年喜年活动的台湾青年进行了访谈，感谢露琪亚和奥斯卡与我们的分享，给这个节目增添了色彩。
谢谢，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耶、yeah, 我真的很开心来到这里，这是个梦想成真。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与我们相会。
拜拜。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